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移交众议院审议。消息人士证实，美中已经开展军事高层会晤。布林肯表示，以巴冲突期间必须保护加沙记者安全。以色列表示，无论国际压力几大，都要在加沙完成任务。巴基斯坦寻求美方帮助打击塔利班运动。美国几个州已经出现白肺综合症报告，引发民众担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会参议院以87-13票通过了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是一项高达$8,860 亿的支出法案，为五角大楼安排了下一财年的资金来源，预算总额比去年增加了大概3%。当日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历史性地将部队资薪提高5.2%，这个亦都是20多年来对美国军人的最大幅度加薪。下一步，这个法案将移交众议院审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敦促议院，在美国面临全球挑战之际，国会应尽快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表示支持，强调国防授权法案将令到五角大楼更加专注于应对国家安全，而不是用党派社会政策制造出新的争端。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美国国防部最高层级的中国事务官员蔡斯之前已经同中共驻美使馆武官刘展进行会谈，为蔡斯二月秘密访问台湾之后，进而导致两国之间的高阶军事会谈破局以来的首次。根据包括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在内的知情人士透露，负责中国事务的蔡斯同中共驻美使馆武官刘展少将的会面时间点就在美中领导人在三藩市举行峰会之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在美国国防部向北京当局提出初步提议之后，美中而家正磋商在2024年展开一连串高阶军事接触，但是他们审慎表示，他们所期望的一连串接触在安排上好花时间。一位美国国防官员说，这个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事，而是确保两国国防军事领袖包括最高层的领袖能够重视实质对话。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被法新社的一份信件中表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突期间，美国始终坚持有必要保护在加沙报道的记者。法新社和其他国际媒体集团10月下旬曾经写信给布林肯，敦促他协助保护在加沙当地的记者，因为自当地战斗爆发以来，已经有几名记者丧生。布林肯写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向以色列以及所有国家强调，必须保护记者免受伤害。我们明确支持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记者，并对那些遇害或受伤的记者表示哀悼。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自10月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至少有6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杀，其中包括56名巴勒斯坦人、4名以色列人和3名黎巴嫩人。布林肯写到，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持续安全离开加沙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在和埃及、联合国和以色列合作，促使让这些民众能够安全离开加沙。据以色列军方领导人星期三重申，无论当前来自外界的压力有几大，以色列 国防军都会完成在加沙的任务，以彻底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重申了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目标。他说，我们有责任完成这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至少九名士兵在星期二的一场战斗中丧生之后，以色列军方正继续在加沙北部的西亚杰社区作战，而星期二的死亡数字是自以色列军队开始向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以来，在单一事件中最大的死亡数字之一。而加兰特这个言论亦都呼应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他星期三较早时候誓言，以色列国防军要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内塔尼亚胡说，我这样讲是考虑到巨大的痛苦，亦是由于面对国际压力，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将战斗到底并走向胜利。这个星期，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华府期间，向华府提出希望能够援助打击邻国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的避难所。据消息人士指出，穆尼尔此行试图让美国安全和国防官员相信，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伊斯兰国库罗山等分子机构不单止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亦都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威胁。五角大楼亦都证实，穆尼尔星期三当日在拜会国防部长奥斯丁的时候，讨论了近期在地区安全进展及双边防务合作的潜在领域。不过外界分析，美方虽然对此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至少目前似乎没有考虑对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阿富汗的藏身之处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在回答对巴基斯坦将提供哪些支持的问题时候说，美国将资助巴基斯坦一些反恐能力的建设计划，但是支持的重点将是执法和司法。关于近来中国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呼吸道疾病的报道，引发了人们对潜在的新的流行病的担忧。目前美国几个州已经报告了一些被称为白肺综合症的病例，唤起了人们对 COVID-19 早期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忆。从家长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到，患这个疾病的小孩子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发烧和疲劳。检测到的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和腺病毒。纽约洛斯维尔的长岛犹太森林山医院急诊医生主任卡兰德雷拉向大纪元表示，有证据表明这个同在中国引发疾病的病原体是相同的。他表示，由于中国最近取消了对流行病的限制措施，随着人们开始更多地社交，可能会导致病例增加。类似于美国去年秋天出现的情况，呼吁民众应该多加留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四访问以色列，参加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最新一轮利害攸关的外交活动。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苏利文在为期两日的行程将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以及战时内阁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的会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预计苏利文此行仲将在各个地区做其他停留。这个将是苏利文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首次访问以色列。美国官员说，和苏利文同行的还有美国新任驻以色列大使雅各布，以及拜登的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 萨特菲尔德。据五角大楼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下个星期前往中东，同巴林、卡塔尔同以色列领导人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其他政府官员已经多次前往该地区。美国总统拜登的仔 Hunter Biden 星期三在收到传票之后没有出席预定的取证。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麦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对他提起藐视法庭的诉讼。Hunter Biden 表示他拒绝接受闭门取证的传票，转而在国会大厦草坪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申他愿意公开取证。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希望通过投票将调查正式化，并认为这个将有助于加强他们对 Hunter Biden 和 Biden 家族其他成员执行传票时候的法律地位。根据司法部提交给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现年53岁的 Hunter Biden 面临3项重罪和6项轻罪的指控。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他恐怕将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进军加沙地区。与此同时，位于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居民的事件大幅增加。两名知情人士13号表示，由于美国政府担心这件事持续发生，原先出售给以色列的20000支突击步枪订单已经延后兑现。根据路透社报道，熟悉这笔交易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会成员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联系美国政府要求他们获得以色列的保证，不会被这些枪支流向西岸犹太定居者，建议让这批枪支提供给以色列警察。拜登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之前曾经一再警告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制止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负责处理美国和台湾关系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当日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代表在华盛顿就扩大台湾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举行了磋商会议。声明说，这次讨论聚焦支持扩大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地区和多边组织的近期机会。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说，所有与会者都体现到与理念相近伙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这些伙伴对于那些想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外的企图有着共同的关切。美国和台湾官员定期举行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上一次会议在今年4月举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3号在两国边境交换战俘，这个是阿塞拜疆9月发动攻势夺回卡拉巴克地区之后双方迈向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将释放32名亚美尼亚战俘，其中多数人是在2020年底被俘的。亚美尼亚亦都将释放2023年4月遭扣押的2名阿塞拜疆士兵。阿塞拜疆今年9月发动闪电战，重新夺回纳卡区，那个地区120000亚美尼亚居民里面的多数人不得已选择逃往亚美尼亚。双方上个星期宣布将交换战俘，并表示两国重新 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达成和平条约。此举受到欧盟和美国的欢迎，欧盟赞扬这个是一大突破，美国亦都乐见两国的建立信心措施。亚美尼亚、亚塞拜疆都是前苏联的一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认为是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者，但是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他的影响力在过去两年已经明显下降。Tesla 正在召回不同车型的200多万架车，来修复自动辅助驾驶 Autopilot 系统的缺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安全监管机构星期三发布的文件说， Tesla 将发布软件更新来修复问题。这次召回几乎涵盖了 Tesla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车种，包括2012年10月5号到今年12月7号期间生产的 Model Y、Model S、Model 3和 Model X 的车型。文件里面写到，软件更新包括额外的控制和警报，来进一步鼓励司机持续履行驾驶责任。这次召回是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使用中发生的多宗车祸展开调查两年之后进行的，其中一些事故是致命的。NHTSA 表示，调查发现Autopilot 确保司机集中注意力的方法可能存在不足，并导致可预见的系统滥用。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星期三的声明，对 Tesla 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